声音会有点大。那个济南非常的勇敢，张牧师非常的勇敢，他请我来这边讲道，因为他知道我讲道其实通常大概是55到65分钟。那我发现现在已经10:26了，如果11:15要结束的话，我讲道大概只能讲一半。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倚靠神。好，我们一起来翻开我们的圣经，我看看我们有圣经。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还有第二章，因为很长，所以我们只要看其中的一小部分。我来看看，这个 remote 可以 work 吗？已经开了，那个 remote 开进去。好，可以了，好。有时候 PowerPoint 它的位置会跑掉，那么我们就一起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是主耶稣的话，他这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请我们一起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7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增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并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你这个时候来打开我们的心。父啊，求你在这个地方显出你的荣耀，求你恩膏你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清楚放胆把你福音的奥秘讲明。因为我们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你的圣灵方能成事。因此我们向你祷告，求你的圣灵今天再次临到我们当中，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主我们的神，愿你在这个地方得着一切的荣耀，用你的话语刺入破开我们的心，求你在我们当中显出唯有你是神，唯有你配得一切的荣耀，唯有你高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唯有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我们不能到你那里去。因此求你在我们当中显出你一切的奇事神迹，求你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求你用你的话语刺入破开，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向你来祷告，我们众圣徒聚集在你自己家中，聚集在你的殿中，我们就求你在我们当中说话，求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得荣耀。主啊，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被你来改变的，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心中，从我们的口中向你来称颂，向你来赞美，说主啊真好，在你的家中我们遇见了你，在你的家中你的话语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求你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使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很高兴能够来到奥兰多这个地方，我是黄牧师，我代表费城平安谷华人基督教会向大家问好，我也代表我的家人跟大家来问好。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愿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的恩典常与每一位同在。我来到美国21年，大概有15年没有来到佛罗里达了，今天能够来非常的高兴。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了一下气温啊，70度，我知道费城现在是17度啊，那里还在下雪，我们这里非常的暖和，所以神很恩待我。 那当然神也非常恩待我们，没有让这里据说现在是比较凉爽的这一周，所以我来这边没有被烤成 barbecue， 哇，我觉得哇，佛罗里达，所以感谢神。那这一次有机会，我在13年前加入 PCA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那到了大概9年前，我到了 Westminster 去念神学，7年前刚刚张牧师有介绍，7年前我认识了张牧师。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了以后就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每一周而且几乎是每一天都一起祷告吧，只要我去 Westminster 我们就会一起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要祷告， We have to pray， Pray always， Pray unceasingly， 必须要一直祷告，不住的祷告，神值得我们向他祷告，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如果同工们有任何的事情不能够带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的话，这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求神的圣灵来，求神的真理的光来光照我们，求神使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合一，也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合一。我们合一没有任何其他的基础，唯一的基础是耶稣基督。所以当初我认识张牧师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几天几个星期，我们就决定每一周几乎每一天我们都要一起祷告，因为在主里我们能够一起祷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当然日光节约时间开始调整，所以哇，好像没有睡饱。那如果你睡着的话我也不会怪你，不过睡着的话你没有听到讲到那是你自己的损失。好，那第二点，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今天是普洱节。有没有人知道普洱节是什么节？普洱节是一个抽签的节日，本来应该要抽签的。好，但是今天我们不讲普洱节，今天我们讲五旬节。在五旬节之前，他们抽签抽出了使徒马提亚出来，并且接下来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到了初代教会的成型，看到圣灵的浇灌，看到当初的使徒门徒许许多多的现象。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这一整段圣经，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非常的长，所以刚刚我只有拣选了一小段的部分出来我们大家念了，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来进入福音的真理。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它的背景是整个五旬节的时候，我们正文的部分要讲到第二章的部分，圣灵的降临、群众的反应，还有使徒的证道。最后我们应用的地方来看我们基督徒平衡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好，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五旬节还有这一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的背景时间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也就是逾越节，耶稣受难之后的50天。那早上9点钟的时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还有15节告诉我们，早上9点钟，地点是在马可楼，也就是 The Upper Room 那一间房间上面所发生的事情。人物是那120个人，他们在一起祷告，其中包括了12位的使徒。那其他在第二章的地方也让我们看到有其他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还有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的这些人，有超过3000个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些事情。那这是整个背景。另外呢，在这件事情所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特别的现象，有一些特别的现象，刚刚我们看到如同狂风的大响声，如同火焰的舌头，门徒说出许多国的语言来，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是很特殊的现象。所以我们讲到人事时地物，人那120个人，另外3000人，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事情有天上下来的大响声，有如火焰的舌头下来，然后我们看到时间是五旬节早上9点钟，地点在耶路撒冷马可楼，然后这里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今天要来进入到这些重点里面。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知道使徒行传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一个历史书。关于历史的事件，我必须有一些提醒，必须要有一些提醒。这段经文呢，让我们看到第一点，它是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是的确在时间空间之下所发生的事实。但是第二点，我们要知道不要钻到细节里面去。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一个现象，举一个例子来说，这段经文所描述的现象，例如说大响声， 如同火焰般的舌头都是真的。但是各位，这些现象只有在五旬节那一次发生。使徒行传其他接下去在第九章、第十章、第十六章、第二十六章、二十七章等等许许多多地方提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都再也没有这些从天上来的大响声，没有这些如同火焰般的舌头。所以不要钻到这些细节里面去，免得我们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读这些历史。第二点，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历史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圣经里面它记录了这些事情？最好的方法，也就是从神的角度、神的安排、神的解释、神的启示来明白。因为历史并不是人所写下来的，历史是神来决定的。神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我所喜悦的必定成就，有谁能够拦阻我要做的事情呢？”所以历史是在神的手中。我们要了解历史，我们就必须回到神的启示，必须回到神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因为历史是按照神来定义的。第三点，我们要了解历史是不会重复的，历史发生了就成为过去。举例来讲，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耶稣的出生诞生，我们大概在 PCA 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每一个年的十二月圣诞节前面的四周都会有 Advent Series， 都会有一个迎接主的降临这样子的一系列的活动与讲道。在我自己的教会平安谷教会也是如此。那么我们每一年都来看耶稣的降生，请问耶稣会不会再一次从玛利亚的肚子生出来，出生在伯利恒呢？回答：不会。但是我们每一年同样再来看这个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同样今天我们来看五旬节圣灵的降临，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不会再重复，这是历史上的事情，但是却值得我们来看，值得我们花时间来看圣灵的降临，如同耶稣的降临，这是重要的事情。每一次我们回到圣经，回到历史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亮光，让我们有新的提醒，让我们再次来了解到圣灵为何来到这个世界上。好，那么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到圣灵的降临、群众的反应，还有使徒他的正道的内容。首先我们看到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刚刚稍微读了，这是圣灵的降临。圣灵的降临，这里讲到五旬节到了，他们聚集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强风的响声吹过来，充满他们所住的、所在的整个屋子，有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他们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用别国的语言说出话来。弄得太低。好一点点。好，这样子应该好一点点了。我们先来看圣灵的降临。这里有很多特别的现象。刚刚我已经讲了，我们不会走到所有的细节里面，但是这里我们首先要来思考的一件事情，圣灵的充满。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的意思是被圣灵所掌管，是伏在圣灵的权柄之下，行圣灵要他做的事情，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所以当初有120个人，他们在那里，他们被圣灵来充满。那么这里有两个我们需要来思考的问题。第一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语言？刚刚我们没有时间去把它们念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花时间去看的话，我看这边我可不可以念一下，念的话可能舌头会打结。好，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一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用 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用的香坛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住在摩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大波加，还有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地带的人，还有从罗马来的客旅中，就是犹太人或是近犹太教的人，格底利还有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香坛说神的大作为。众人惊讶猜疑，彼此说这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是被新酒浇灌了。五旬节，这是新的画图，这里所描述到的十五个地方，至少十五个地方的语言在这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语言？这是我们第一个要问的问题。第二个我们要问的问题，他们这么多的语言，他们所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首先，为什么这么多不同的语言？我们刚刚《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读到的，耶稣给他们一个应许，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我的见证人，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直到地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语言。福音要广传，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最重要的是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福音，没有语言就没有办法成为耶稣的见证人。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我大概上个月的时候，有个朋友，他是个宣教士，回到我们教会来跟我们讲他在某个国家所做的事情。他说我们基督徒在那里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行善，我们帮助人，但是我们不太懂当地的语言，我们受到很大的拦阻。当地的政府他们拢聚了一些匪类，拢聚了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在那个地方散播谣言，说这些基督徒他们笼络百姓，他们这些基督徒表面上是行善，表面上是很有爱心，其实他们是要勾引你们进入一个邪教里面。而这些基督徒他们的语言不通，他们没有办法讲，他们就只好默默的忍受，甚至他们的教会就被政府关起来。如果你没有语言，你怎么传福音？在铁达尼号快要撞上冰山，撞了冰山快要下去之前，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那个时候金钱能够救你吗？那个时候医生能够救你吗？那个时候多少的人跑到了神父，跑到了牧师的面前说，请你跟我们讲生命之道，请你跟我们讲关于永恒的事情，让我们晓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必须要有语言，才能够把福音传遍天下，才能够直到地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所以耶稣升天之前他说，你们要到地极，要到世界的各地，成为我的见证人，我给你这个应许。十天之后耶稣把圣灵赐下来，就给他们第一个记号，就是语言。他们会说，从现在起上帝给你这个语言的恩赐，你可以到世界各个地方去，成为他的见证人。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一些不同的语言，是为了让人能够听明白福音。刚刚我们念的在第十一节特别讲到，这三千位他们听了之后，哎，他们这一百二十位为什么用我的语言，让我可以听得懂？语言是要让人听得懂的。我希望我讲话可以慢一点，让大家听得懂，但是张牧师知道我讲话很快。语言是要让人听得懂的。耶稣要让人成为他的见证人的时候，第一个赐下来语言，让每一个听众可以听得懂，听得懂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个我们在问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内容讲的是什么呢？内容讲的是神的大作为。这是刚刚我们十一节十二节也讲到的，他们在讲神的大作为。什么叫做神的大作为？他是在讲神的创造吗？在讲神多么的伟大吗？不是。彼得跟大家解释说，神的大作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这是神的大作为。整个核心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等一下我们会来继续的来看到。好，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继续往下来看，人们是有什么反应呢？ 人们，刚刚我们念的这一群人，他们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他们看到120位，这一120位他们在传讲神的大作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这3000多个人他们的反应是啊，惊讶，迷惘，哈哈哈，讥笑。为什么？为什么没有接受福音的人呢？为什么没有呢？圣经里面如果从希腊原文会看到，这些迷惘的，这些惊讶的，然后其他的哈哈讥笑，没有第三第四类，就这两种了，搞不懂或者是取笑。我们来思考，我们信耶稣之前是不是如此？人家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在讲什么啊？听都听不懂啦，你是哪个星球来的？讲什么东西听不懂，迷惘。别人讲的福音，别人用我们所理解的语言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你在讲什么听不懂。或者是第二种，哈呦，笑死人了，信耶稣那个什么时代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早就过时了，讥笑，这是非常正常的。主耶稣说，若不是圣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若不是人开了，若不是神开了人的心，没有人能够明白福音。保罗在格林多前书说到，人的心不只是瞎掉的，人是死掉的。你跟他讲福音，他像个死人一样，他只会迷惘，他只会讥笑，他不会信福音，他听不懂。那么这里我们有两个很简单很快的要来看的应用。首先第一点，请问这些群众是谁呢？使徒行传2章5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群众基本上有两群人。第一群人是住在耶路撒冷的，谁是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也就是犹太人了，他们已经晓得整本旧约，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圣经。另外第二种人，他们是从天下各地来的虔诚人。什么叫做虔诚人？虔诚人是当时的一个用法，也就是外邦人归化了犹太教的这些人，虔诚人。这些人他们听到了大响声，这些人来到了圣殿，这些人更正，他们来到了马可楼，他们来这里看到了，哎，怎么有这些奇怪的现象？这些人不明白，这些人讥笑。我要给大家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应用的部分。这些人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犹太人，犹太人已经有整本的旧约圣经，也就是当时完整的圣经。犹太人已经信奉了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犹太人已经认识神2000年的时间，犹太人已经在耶路撒冷住下来，在圣殿里面礼拜，犹太人每一天每一周做这样子的事情。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听不懂，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嘲笑。第二种人，外邦人归化了犹太教，这些人被称作虔诚人。外邦人什么人？本来信奉别的宗教的，他们说，我现在不信奉那些偶像了，我不再信奉那些宗教了，我要来相信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创造天地唯一的主宰，我要相信他，信奉他，而且在逾越节，在五旬节的时候，我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我要遵守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律法，我在这段时间我要去敬拜神。这些人上到耶路撒冷来过节，而这些人听不懂福音。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人？我们说，我已经不是无神论了啦，我已经不是拜拜的啦，我已经是信耶稣的人啦，我来教堂里面我来敬拜神啊，但是那个牧师讲到怎么讲的那么差啊，那个主日学老师教的东西我怎么都听不懂啊，教太烂了啦，教太差了，哈哈哈，那些都什么？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人呢？当时的虔诚人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们跟许许多多其他人比起来，他们已经离弃偶像，他们已经离弃过去的宗教，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敬拜神，他们到了圣地耶路撒冷，他们在圣节，在逾越节、五旬节这2个月当中，他们一直留在耶路撒冷，他们一直觉得他们在敬拜神。但是当圣灵降临在这120个人身上，这120个人在传说神的大作为，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这一些人听不懂，他们听不懂，他们迷惘，
They were astonished. They were amazed. They surprised. And they were mocking them. 他们在嘲笑他们。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待了很久，我们觉得好像我们都懂了，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了，我们已经信奉独一的真神了。然后我们对于教会的讲台，有时候我们批评，我们说啊，讲了什么东西呀？可是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彼得怎么说？彼得说，各位，你们要听，你们要明白。彼得在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十四节，二章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地说，犹太人还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情你们当知道，也应当侧耳而听我所说的话。彼得说，你们现在听不懂吗？我给你更多的解释，让你们听明白。在我们往下讲之前，我要先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五旬节圣灵降临，我要问一个问题，这一百二十位是什么样子的人？这一百二十位有一些是跟随耶稣三年半的使徒，其中有十一位，哇，从三年半前就跟随耶稣了，跟到耶稣上十字架赶快跑掉，然后死了复活，哎，跑回来。这些跟随耶稣很久的人，这里面也有刚被抽签所选上的新的使徒马提亚，这里面还有一些人认识耶稣，跟随耶稣许多的妇女，而这一百二十位当中，还有一些谁？还有一些刚信主的。我怎么知道？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弟弟雅各、犹大也在当中。耶稣的弟弟有没有相信耶稣？之前都没有啊，前面三十三年半，耶稣的弟弟在耶稣的旁边，哎呦，哥哥啊，你又在讲那些东西啊，你要去过节啊，不要去了啦，啊，我们过节你不去哦，啊，你真是的，又在那边讲到了，妈妈叫你回家啦。耶稣的弟弟们都不相信耶稣，三十年的时间，甚至到了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的弟弟还是不相信的。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四十天的里面，哎，他的弟弟们居然信主了，居然悔改了。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降在他们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以为五旬节这一百二十位都是超级使徒，都是超级门徒，都是不得了的基督徒吗？各位，不是的，这里面有才刚信主不到两个月的人，不到两个月，五十天都不到。而这一些人后来成为教会的柱石 The pillars of church， 有的写下了雅各书，有的写下了犹大书。这一些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第一点，各位，我们记住，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他不会说，哎呀，彼得啊，你跟随我跟随了三年半，好，圣灵就降在你身上啊。那个雅各、约西那些什么的啊，之前都拒绝耶稣那么久的，你没有圣灵，这边大家一起祷告，就十二个使徒有哦，没有马提亚，你没有，你比较满的那个十一个有，没有的。圣灵降下来的时候，神不偏待人，有些信主很久的，甚至有刚信主的，圣灵都降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可以传讲神的大作为。第一点。第二点，神不偏待人。这三千位，有些是敬拜犹太教的神，不认识耶稣的，有些嘲笑使徒们所讲的信息，嘲笑神的大作为，耶稣，哎呀，那个早就被钉死了。有些迷惘的，搞不清楚状况的，有些是从外邦归化到犹太教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神不偏待人，神之后我们会看到，神让这三千位都蒙恩，让这三千位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各位弟兄姐妹，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神不偏待人。彼得他这么说，使徒行传第二章，刚刚我们已经念到了第十四节，他说，你们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要侧耳来听。这些人不是喝醉了，没有没有，现在才早上九点钟，这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他们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彼得把约珥书第二章引出来了，彼得开始讲道了。彼得和十一位使徒站起来，彼得带头来讲道。彼得讲道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彼得讲道的时候引经据典，说各位，你们要听明白，你们要看明白，为什么这120位传讲神的大作为，为什么用你们听得懂的话来讲呢？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经早就讲的事情，这是约珥早就已经说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耶和华已经应许要用他的圣灵浇灌下来，浇灌下来凡有血气的每一位来到神面前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一定可以得到的。他就要举一个例子，他举这例子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他讲到什么？儿女。我们相信我们的儿女能够领受圣灵吗？我们相信我们的儿女能够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吗？有时候我们看不起小孩子，我在我们自己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是跟大人在一起的，我家的小孩子可以从头做到尾听大人的讲道。我们回家的路上就会问他说，你今天讲道的时候听到什么？你学到什么？老大才7岁，老二才刚过6岁，他们都可以跟我讲到他们听到的时候听了哪些东西。彼得说，你们的儿女神已经应许，神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可以成为耶稣的见证人的。我们会不会看不起这些小儿女小孩子呢？或者也彼得再继续说，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少年人 teenagers, oh we don't like teenagers, they're troublemakers, come on。 我们看到哎呀，这些年轻人常常教会都不晓得年轻人怎么做。张牧师是不是哈？牧师最好就是牧养这些成熟的羊群。哎呦，那些年轻人，赶快找一个 youth pastor 去处理。你们有没有聘牧启示？我去你们网站看一下，不知道。你们的少年人，圣经说，少年人，神的圣灵照样要充满他们，掌管他们，让他们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彼得又继续引用约珥书，你们的老年人。你们的老年人，有时候我们说，哎呀，那个老年人没有用了啦，信主50年了还能做什么事情？就那个样子了啦，他烦死了，每次都在教会找麻烦的。有没有？你们教会没有信主50年的？哎，你们不要把这个录音放在网络上啊，我们教会有信主50年的。老年人，有时候侍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信主很久的，不要说50年，信主5年就定型了啦，就那个样子了，怎么讲都不通的，怎么都不能做的。但是彼得引用圣经的时候在讲，这些老年人，神照样在他们身上可以工作，他们照样可以成为耶稣的见证人。还不止如此嘞，彼得继续讲下去，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使徒行传2章18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使女。啊，这个是最惨的一件事情了。教会里面每个弟兄姐妹都会成长，牧师最难成长了，对不对？牧师最难成长了。那这不是我说的，宋尚杰说的，江宋。宋尚杰他曾经开了许许多多的布道会、培灵、奋兴会，他每一次就发现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流泪、悔改、痛苦，生命有极大的转变。然后有一次宋尚杰他就说，我发现呢，教会最难悔改的就是那些执事。我不晓得你们有多少执事，执事都不会悔改，每次悔改弟兄姐妹走到台前来啊，重新奉献自己，执事都不会，执事都坐在那边啊，很凉。他说有更难的，更难悔改就是长老。你们教会有没有长老？也有，长老就不会悔改。如果执事还有10个里面有2个会走出来，长老的话大概就坐在那边动都不会动了。他说比长老更困难的就是牧师、传道人，传道人从来不会悔改的，我怎么讲到都没有用，传道人就是都是对那些人说的，就像我平常都对那些人说，传道人不会悔改。但是圣经说，神的灵要浇灌他的仆人使女，任何一个侍奉神的人，神的圣灵都要浇灌。
宋尚杰有继续讲了，做传道人不要太难过了。他说有比传道人更难悔改的，那个叫做宣教士。我希望大家都成为宣教士了，但是不要不悔改就是了。如果已经放下了一切来跟随主，但是觉得好像我已经够了，我既然放下一切跟随主，我到了外地去宣教，难道我还需要改变吗？圣经说需要，圣经说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圣经说我们需要神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主耶稣说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我的见证人。好，我说了，今天我就知道时间不够了，已经十一点了，我才把前言讲完，那怎么办？好了，我们直接进到应用的部分。使徒他在讲到的时候讲了非常长的一串，他讲到说这是约珥的一个应许，耶和华借着先知约珥的口已经讲出来了，这是一个末后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这末后的日子就是耶稣已经升天，耶稣已经赐下圣灵，这是一个末后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主名不是很大声哇哇哇，不是那个意思，求告主名是指信靠耶稣基督，是指敬拜神，是指单单依靠他的意思，这叫做求告主名。如果我们是一个敬拜神、敬畏神、单单依靠神的人，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必定会蒙他拯救，而且必定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因为这个应许是给我们，也赐给我们的子子孙孙，还有远方的人。这是圣经来告诉我们的。使徒他的讲道里面是为了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也应该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来看应用的部分，平衡的基督徒生活。平衡的基督徒生活，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有光有热的教会。有光有热的教会，有光有热都是同样的重要，光与热必须并存。有些人很热很火热，但是没有亮光，没有真理。有些人很有真理，但是没有火热。我稍微讲一下自己神给我的一个带领。我从小，刚刚济南张牧师有跟大家介绍到，我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我是第四代基督徒。从我的曾祖父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是基督徒，到我的祖父大概五年前过世的时候102岁，我祖父是基督徒，到我父亲今年70岁，他是基督徒。我从小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我从小在长老会长大，到了中学的时候我去了贵格会，我在贵格会受洗，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家在台北灵粮堂旁边，那个时候灵粮堂还没有太灵恩的时候，我去台北灵粮堂聚会了7年，然后待在美国的时候，我来美国21年了。在美国的时候，我去了 Independent Baptist， 我去了是浸信会，在那里聚会5年。后来我搬到北卡 North Carolina， Greensboro North Carolina。到北卡的时候，我刚刚讲，那是13年前，我加入了 PCA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加入了 PCA。后来到了9年前，更正，应该是04年的时候，那是04年末期的时候，那是12年前。后来我再搬到了 Iowa， 加入了 Bible Church。后来我搬回来到费城的时候，我花了2年的时间在 OPC 聚会。那之后，济南张牧师有跟我们讲到，我后来毕业之后，我就开始牧会。牧会的时候就在华人教会，是 Independent， 不属于任何宗派。神带领我经过许许多多的教会，许许多多的宗派，我也在3个神学院念过， Westminster 是我念的最后一个神学院。那我发现一件事情，当我在某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他们就说你这个 Calvinist， 你这个加尔文派的人。
然后我到 Westminster 的时候，你这个灵恩派的人，哦，我是灵恩派的，哇，不得了了，我算是灵恩派的，我讲到像灵恩派的吗？然后我出来牧会的时候，你这个是 Wesleyan 的，你这个是叫做什么东西的？威斯里派的，到处被人家觉得你这个，你有这个，你有那个，你不是这个，你不是那个。教会常常有这许许多多的问题。然而我可以说，我们教会整体上来讲，其实就是两个问题：你有没有热，你有没有光。你好像很热的时候，那个叫灵恩派的；你好像很多真理，哦，你那个是 Reform 的。哎，你怎么不会两个都有呢？一个人应该要有光，一个人应该要有热。一个教会应该要有光，一个教会应该要有热。你如果只有一个，这是不行的。而且你不能两个，哦，一个很大，一个很小。我说哇，这个很大，然后那个没有，必须要平衡，有光有热，两个都必须存在，而且必须要平衡。这是圣灵的工作，人办不到的，人真是办不到的。我可以从自己的经验来讲，但是没有时间。你也可以从自己的经验来讲，你一定是喜欢某一种，不太喜欢那一种，或是你会喜欢这一种，然后看那一种就是怪怪的。光与热必须要平衡，我们要来很快的讲过去四个方面。一个平衡的基督徒的生活，有光有热的基督徒，有光有热的教会，四个方面彰显出来。首先第一点，我们来讲这四个层面全部属于一整个范畴，也就是门徒的范畴。当初圣灵把得救的人加给教会的时候，教会是增加3000个门徒，入门洗礼归入耶稣的门下，成为耶稣的门徒。然后你有四方面，我们可以很快的来讲过去。第一个方面，在崇拜的方面，崇拜的方面不只有你个人自己灵修祷告的时间，你有群体的崇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殿里，在家中，他们自己有个人，他们也有在群体的一起的聚会，这是崇拜敬拜神。有时候我们会掉入两个极端，我个人自己敬拜神灵修祷告，我跟神有甜蜜的关系，我干嘛到教会去呢？教会里面那些都是不太属灵的基督徒，我最属灵我个人就好。有些人说啊，我到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神，做礼拜天的基督徒，我礼拜一到礼拜六没有关系，反正没有人看到。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必须有光，必须有热，你必须有一个平衡，而且这一个平衡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一定会失去平衡。我们有时候会把我们所有的时间放在教会里面，结果我们的家人都不顾了，这是不平衡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平衡的人。第二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有团契的生活。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可能已经念到了，在第二章41到47节，领受他话的人受洗那一天有3000个门徒增加，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的交接，希伯来文叫做 koinonia， 他们彼此的相交，这个字在四福音里面没有出现。他们彼此的有团契，他们在一起彼此的分享，甚至把自己的财物卖了拿过来，大家一起的来使用。团契的生活，团契的生活非常重要。如果你只有主日在这里聚会，这里100多个人，而你没有一个一个的小组，5个人、10个人、3个人、6个人一起聚会，一起祷告，一起追求，一起成长，一起欢笑，一起哭泣，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恳求，那你的生活是不平衡的。你需要有团契的生活。然而团契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会有两个极端，一种极端就是结党纷争。你可能说，哎，就是我们几个人比较谈得来，我们聚集在一块，那些人我们不要理他。另外一种团契就是说，哦，我们跟普世天下的人，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啊，反正我就跟历世历代的圣徒在一起就好了，这些大概不要。团契可能会有其他的偏差，但是我们需要有平衡。第三点，我们要讲福音。上帝所赐下来的福音，有些人相信预定论，有些人相信普救论。圣经里面讲到福音必须传给万民，圣经也讲到神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不能够掉到两个极端，不能够好像 否认掉这个，只承认这一个，因为圣经两个都有讲，必须传福音给万民，而且我们相信是神的拣选，创世以前的拣选，善与恶还没有行出来，双子还没有生出来，不显明人的得救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拣选人的神。福音必须要传给万民，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主把得救的人加给教会，主不是只把人加给教会，要加入教会的是得救的人，这是主的作为，而得救的人必须加入教会，这是主的作为。第四点，我们讲到善行，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行了许许多多的善事，叫众人都同得福音的好处，众人都感谢赞美他，都说哇，你们做得太好了，所以他们得到众民的喜欢。这是第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在家中擘饼，并且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基督徒需要行善。然而行善同样会有两个极端，你可能只要行善就不传福音了，你也可能根本就是完全不认为善行有它的重要性。可是主耶稣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上帝如何以圣灵膏他的仆人耶稣，使他周游四方行善。行善是重要的，教会需要行善，教会需要行善成为我们传福音很好的一个工具。我还剩下三分钟，是不是？还是已经过了两分钟了？好，最后再讲整个平衡。平衡里面，圣经让我们看到，在殿里，在家里，你的平衡必须要有。第二个，他所讲到，当圣灵的工作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人起了敬畏的心 ，fear， 哦，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但是你看到有欢乐，有时候教会里面死气沉沉，都很敬畏；有时候教会啊，只有欢乐没有敬畏。但是在圣灵的工作之下，有欢乐，有敬畏。这是平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怎么样是在圣灵里面的敬畏，如何是在圣灵里面的欢乐。有给予，也有接受；有擘饼圣餐认罪悔改，也有赞美；有众人的喜爱，也有得救的人加入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缺乏。主，我们的指头不是指向别人，我们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说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你把你的圣灵厚厚的浇灌下来，使我们能够直到地极做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哦，主啊，我们何等渴望传福音，我们何等渴望耶稣的名被高举，我们何等渴望他能够被众人所认识。主啊，我们自己的名算什么呢？我们自己又算得什么呢？我们所求的是，主啊，你荣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让他的名被众人所知道，让他的名被传与世世代代。因此我们向你祷告，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浇灌我们每一位，当我们存着谦卑爱你的心，存着单纯圣洁的心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自己用你的圣灵浇灌我们，使我们有能力成为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崇拜敬拜你，让我们团契彼此相交，让我们勇敢地传你的福音，也让我们努力地行善，叫许多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主，求你在我们当中工作，赐下你圣灵保惠师激励我们，使我们成为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主啊，祝福奥兰多的教会，祝福这里，祝福我们每一位。主，我们需要你，求你在我们当中得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